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跟随耶稣，爱神爱人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您赐下宝贵经文，使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。求圣灵帮助我们跟随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第三节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：“人无论什么缘故，都可以休妻吗？”试探这个字，现代中文翻译为想陷害他，即法利赛人想利用这个问题找耶稣的把柄，好治耶稣的罪。人无论什么缘故，是一个陷阱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”起初主耶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造人的初衷。神起初是造一男一女，二人结合，这是合神心意的婚姻。离婚就是得罪神，破坏神的工作。第七节，法利赛人说：“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，就可以休他呢？”法利赛人不接受主耶稣的说法，拿摩西律法及生命记24章1节来反驳。生命记是这样说的：“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”这里提的不合理的事，原文是指羞耻的事情，例如有生理缺陷不能生育，但不是指女方曾经有奸淫，因为奸淫是死罪。法利赛人在这里偷换了概念，将休妻的范围扩大到无论什么缘故。第八节，耶稣说：“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心硬就是不听神的话，顽固。神因为人的顽固，因而迁就人，允许人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即发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，可以离婚。然而起初神造人的心意不是这样。”第九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淫乱是指婚外性关系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离婚，否则离婚之后，除非丈夫不再另娶，再娶就是犯奸淫。同样，离婚后妻子另嫁也是犯奸淫。总之，三至九节是神对婚姻的规定，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第十节，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”门徒们似乎有点难以接受 神关于夫妻关系的规定。所以说，最好独身而不结婚，不娶是独身，不是男女同居而不办结婚手续。因为非法同居在圣经来看就是犯奸淫。第11节，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。这话谁能领受，就可以领受。主耶稣认为，独身是一种恩赐，除非神将这种恩赐给了特定的人，靠着神的恩赐才能做到独身。人若无此恩赐，却勉强不结婚，恐怕会胜不过试探。见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节、第9节、第16节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："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"这个年轻人的问题，反映了今天许多人的想法，即多行善，靠好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永生，进入天堂。他很富有，但是却觉得依然缺少点什么。他在思想如何才能得到永生。第1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"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是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"他说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："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"爱人如己，主耶稣用的爱是 agape，是舍己的爱、牺牲的爱，而不是 filial 的爱。那个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少年人这样说是不对的，自以为遵守了，其实未必。耶稣说："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"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主耶稣没有肯定年轻人全都做到了，所以用了一个若字。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这是对于爱人如己的部分体现。神要求爱人如己是舍己的爱、牺牲的爱。主耶稣爱人如己，能够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只有跟从耶稣，才能得到永生。第22节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个少年人在挣扎，一方面他想得永生，但另一方面他又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财富，爱钱财超过爱主的人，他的忧愁必然会多。第23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"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"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，财主不能进天国，因为他们的心里把钱财放在第一位。今天我们这样的财主也不少，占住他们心里最重要位置的， 也许不是钱财，也许是孩子，也许是工作、事业的追求等等。总之，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。第25节，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，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得救就是得到永生的意思。门徒们觉得靠人的力量是无法得救的。26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人这是不能的。”主耶稣肯定了那财主靠行为不能进入天国，也肯定了门徒们的观点：靠自己的行为不能进入天国。要进入天国，必须靠神。神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神的方法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将信靠和跟随耶稣的人带入天国中。27节，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了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彼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将所有的都撇下，就应当在将来有所得着，这样才算合理。这话虽然不错，但因为带有交易的性质，动机显得不够高尚。28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到复兴的时候，是指主再来的时候，带进千年国度。那时，主要坐在宝座上做王。”见启示录第11章15节，12使徒。他们要审判以色列，并万民。见启示录20章第4节。29节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必要得着百倍，这是只在今世就能得着丰满的享受和喜乐，因为这个赏赐乃是基督自己，基督是丰满完全的，而且在基督里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。凡在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亲如一家人，并且还能分享他们的所有。要得到主耶稣的祝福，首先要撇下，就是要放弃自己所拥有的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因为不能放下，也就无法得到。30节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在后可以理解为门徒们为了跟随主耶稣，丢弃了世上的追求，看起来是落后于别人，但是因为跟随主耶稣，能进入天国，从而变成在前的人了。而努力追求属世的成就，例如财主，虽然他们现在看起来在前，但是可能会落在后面，进不了天国。